风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8月26号。说这8月26号这一天呢，是值得纪念的中共外交精神分裂症发作的一天。这一天呢，北京的对外行为上演了一场让全世界所有政治分析家都感到困惑，甚至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双簧记。在镁光灯下，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下，他们对一个本应最亲密而号称是友谊无上限的那个战略伙伴俄罗斯展现了令人震惊的冷遇和羞辱。而在无人看见的阴影里，在北京严密的信息封锁墙之后，他们却像一个本应还最警惕最提防的头号对手美国伸出了最急切也是最秘密的橄榄枝。这种公开的背叛和秘密的媾和在同一个24小时内发生，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是中南海的权力罗盘彻底失灵了？是龙椅上的那位忽然心血来潮玩起了左手打右手的这个政治杂耍？还是一只更大的更隐蔽的手在幕后悄悄拨动了这一切呢？答案其实，朋友们，它不在北京。中国的老百姓啊，总是沉迷在那吴京那个战狼式的对外霸道当中，还有横店电影城的那个战无不胜的情境当中，总觉得自己，你看我一瞅，哟，这楼也够高的，这高铁也够快的，贵州山区的高架桥也够雄伟的，外国人怎么都得跪了吧？殊不知啊，中共国在国际舞台上真的没有关键影响力，哪怕一个被中国人民天天踩在脚下的那个美帝国主义，哪怕一个被乌克兰打的这个什么这摩托化部队都得用民间的农用卡车来充数，就那么一个俄罗斯，竟然都比中共的这个高调中央 C 它还要高八度。中共外交之所以在一天之内精神错乱，要解开这个天大的谜团，我们必须将时钟啊倒拨11天，将目光从太平洋西岸一口气拉到万里之外的阿拉斯加。在那片冰天雪地里，有一辆密不透风的总统专车，因为在那辆车里呢，在那个无人监听无人打扰的移动外交隔离舱中，川普对普京说了一句话，不仅提前写好了8月26号这次在北京上演的所有剧本，更像一颗投入深潭的巨石，引爆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战略大转向。有人会说，哎，江峰，你连想那个双普会，他随身人员都不在身边，都不在车上，你江峰怎么知道他们说什么了？哎，很简单，看发展，就是11天来国际形势的迅速变换，并没有按照俄美双方的表面公告官宣走，关键的变化都在细节中，都在川普的那一句话中，中国和俄罗斯，哎，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天然的敌人。要还原这场大戏，我们得先从拼图的第一块也是最关键的一块普京的背叛开始说起。但这真的是背叛吗？还是另有隐情？美俄峰会之前的8月8号，就在飞往阿拉斯加的几天前，普京第一件事拿起电话啊，克里姆林宫的红色电话拨了一圈热线，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习近平。那通电话象征的是什么？一种无上限的战略默契啊，同舟共济是吧？是一种最高礼仪。在那个时刻，中俄关系依然牢牢地行驶在肩并肩、背靠背的旧轨道上。然而，仅仅10天过去，当川普和普京这场世纪豪赌的第一季刚刚落幕，惊人的变化就发生了。普京再次拿起电话来了，向全世界通报峰会的战果。先打给谁呢？莫迪，印度。然后又打给了巴西、南非、白俄罗斯，甚至还有中亚5国，转了一圈，就是单单精准的跳过了那个最重要的名字——北京。咱们说这普京这番电话，他可以不打，不打这第二轮电话，甚至可以，我打完电话，我也可以不公布第二轮电话的名单，给谁打了，不用跟大家说。但是普京选择了打了这圈可以不打的电话，而且公布了电话名单。用意实在太明显了，就是告诉世界，告诉川普，我按约行事，疏远漠视了习近平的中共。 从8月15号到8月26号，整整11天，习近平都没有等来普京向他通报阿拉斯加峰会情况的电话，是吧？你们在车上，你们老哥俩到底谈了什么？你让我知道，你不让我知道，电话都不告诉我，这在外交上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失礼，而是一种公开的、赤裸裸的羞辱。他等于在向全世界宣告，我普京跟川普谈的内容，你北京不配知道，或者我压根就不想让你知道。过去我们会将此解读为普京的傲慢，或者是俄罗斯的背信弃义，但今天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颠覆性的结论：普京的沉默不是背叛，而是服从。这就要回到我们开头提到的那辆阿拉斯加专车了，在那里川普极有可能对普京下达了一道清晰的最后通牒。那么我在之前的节目中，大家朋友们就是有印象都可以记得哈，我也这么推演过，川普说什么啊，弗拉基米尔，哎，你想回到国际舞台，想和美国做生意，解除制裁，重建信用，这些啊我都可以给你做到，但你不能一边牵着北京的手，一边来敲我们美国的门，是时候与中国拉开距离了。这样的推论完全符合后来事件的发展。普京用对中共的沉默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沉甸甸的投名状，证明了他切割北京的诚意，而这样的逻辑最终也得到了北京的旁证。普京在川普的压力下率先完成了切割，那么北京的新剧组，咱们说这个新的中南海权力中心又如何接招的呢？这就引出了我们这个8月26号看到的那场更加精彩绝伦的所谓反击大战。北京的反击兵分两路，一明一暗，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权谋艺术。先看东线，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是公开的羞辱报复。8月26号，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这是为普京本人月底访华打前站的关键人物，满心欢喜的抵达了北京。按照最基本的外交对等原则，国家杜马接待他的应该是什么？本应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一把手，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然而出现在镜头前的却是排名第一的副委员长彭清华。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叫政治降格。你是杜马主席，我是人大副委员长。为了让俄罗斯方面真切地感受到中共的羞辱，就在同一天上午，他们特意安排赵乐际主持了一场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然后呢，在官媒的网页上，他们像变魔术一样啊，故意把赵乐际主持会议这条新闻紧紧地挨着习近平会见沃洛基的新闻，哎，跟俩新闻放一起，这潜台词就很清晰了，对不对？赵乐际不是不在啊，他就在北京，他就是不见你，这叫什么？国家级的外交礼节降格。但是哎，中南海的这个戏剧组又让习近平是超规格接见，中俄这份尴尬谁惹的祸谁来担？2022年谁在冬奥会上接待的普京，你现在接着来接待他的国家杜马主席吧，就是这么个安排，是吧？那么西线呢，则是秘密的讲和啊，与公开的犹豫。就在公开羞辱俄罗斯特使的同一天，一条更重磅的秘密消息正在华盛顿的政治圈里流传。根据《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的消息啊，中国将派出一位高级别的贸易谈判代表在本周访问华盛顿。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商务部副部长李晨刚。但是只是他的，咱们说这个副部长是他的表面身份。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官方网站，李晨刚是一位正部级干部。在中共的官僚体系里，级别远比职务重要。这意味着什么？北京派出的是一位拥有与正式部长同等级别、同等授权的王牌特使。那他这个部长过去，那就不是去试探的了，是带着底牌可以去拍板的。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川普本人的反应。就在李晨刚即将动身的消息传出同一天，川普在与韩国总统的公开会晤中，用他那独特的常常不按牌理出牌的语言透露了一个核心秘密。什么呢？哎，谈到中国话题，川普对着韩国总统啊一字一句的说，我最近和你们的主席层级的人谈过， 是吧 ？I spoke to your presidency fairly recently。紧接着他没有丝毫停顿的补充说，在今年某个时候或者此后不久，就是咱们我跟你韩国总统见面不久，我们将访问中国。这句话就是典型的川普语言学啊！虽然他口中说了一个容易引起误解，说 your presidency 是吧？反正就是你们韩国总统这个位置，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呢，昭然若揭，是呢，他这个谈话对象是韩国人，但他说的这个你们呢，指可能是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习近平，是吧？那么这是一个经典的川普式的泄密，看似不经意的闲聊中，用一种模糊的甚至语法有误的方式抛出一个足以震动世界的政治炸弹，我要到北京去聊。哎，那更有趣的是华盛顿上演的中共内战，李成刚啊带着诚意来到了华盛顿，相应的川普说我要去北京，但是李成刚这位新剧组的特使准备动身之时呢，哎，这个中共驻美大使谢峰，这位典型的旧时代战狼外交官，却还在大肆的抨击川普的贸易政策。那你让川普是去还是去还是不去呀？是吧？这暴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新剧组的这次秘密外交，甚至可能绕过了驻美大使馆这条传统渠道。李成刚的使命，正是在谢峰等旧势力的炮火之下强行登陆，开辟了一条直通美国权力核心的新航线。然后最精彩的，也是最能证明我们说的这种无声政变理论的压倒性证据的，来自北京外交部自己的官宣。你看啊，8月26号下午，法新社记者兴冲冲的就是说，川普总统希望是年内访华的提议，你们这个是否持开放态度啊？发言人郭家坤的回应，那是堪称打太极艺术的巅峰之作呀！哎，绕了半天圈子，强调说元首外交不可替代，哎，意思就是川普和习近平见面是很重要啊，但就是不给一句痛快话，哎，不说欢迎，也不说期待，反而充满戒备的说了一句希望美方相向而行。这段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什么呢？这事儿啊，我们原则上知道很重要啊，但现在都不方便公开答应你，也不知道他来不来，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让他来。为什么不方便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中南海新剧组虽然已经能够秘密的做事，像派李成刚出去了，但还是无法在明面上彻底压制住党内的亲俄反美旧势力的反对声音。这不是外交辞令啊，这是北京内部两股势力激烈博弈后在外交口子上反映出来的，达成了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妥协的战地公报。如果说前面咱们陈列的是这种看得见的冰山呢，接下来我们还要深入水下，哎，去解剖这座冰山的主体，北京这个新剧组，我们说的这个新的实权中央，那令人不寒而栗的战略手腕。说实话呢，这次啊，就这几天的观察，江峰觉得哈，面对普京在川普压力下的这种背叛，一个如果说中共一个平庸的领导者，可能会陷入愤怒啊、犹豫、暴躁啊和被动的报复当中。但北京的这一群新的操盘手展现了真的是有战略水平的。他们没有因为说被出卖而浪费一秒钟去抱怨，而是第一时间抓住了这次地缘政治板块大漂移所带来的巨大历史机遇。大家看我的分析对不对啊？你看他们的战略明显分为三步，堪称典型的政治柔术。第一步什么呢？精准识别变局。他们冷静地判断出，当普京选择在阿拉斯加对川普服从的那一刻起，中俄之间完蛋了。中俄之间所谓无上限的联盟就已经事实性死亡了，你继续抱着这块招牌，只能让中国在未来的全球格局中越走越窄，越走越死，成为一个被孤立的绑死在俄罗斯战车上的负资产。第二步呢，你看他巧妙的顺势而为，是吧？他们没有主动去撕毁中俄协议，因为那样会在国内在党内引发巨大的政治震慑震荡。不都说亲俄吗？俄爹吗？普京怎么突然要抛弃俄罗斯了呢？他们用这个什么呢？将计就计，完美的利用了普京的切割， 把它作为自己摆脱这个战略报复的最好理由。意思是什么呢？这事儿你普京你自己没搞好，没搞定啊，你没给习近平打电话，你故意做切割，好，我们也不太好理你了。要对沃罗金是公开冷遇，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告别仪式。他们等于是在配合普京，共同完成对过去那个亲俄反美旧时代的埋葬。你不给我打电话，我呢也不好好伺候你的人了。第三步，果断反客为主。在确认旧的联盟已经死亡之后，他们没有片刻迟疑，更没有坐等美俄关系升温而将自己边缘化。他们立刻采取了最致命最果断的行动，绕过莫斯科，直通华盛顿，派出正部级的李成刚，就是这步棋最关键的落子啊。他们等于是告诉川普说，你看弗拉基米尔能给你的，我们哎，能给你的更多。那么这群神秘的在幕后完成了这一切惊天逆转的新剧组究竟是谁呢？他们又将把中国乃至世界带向何方呢？目前呢，我们还无法清晰地描绘出他们每一个人的面孔啊。有的人说是老团派啊，有的人说是这个啊胡温时代留下来的老人，甚至还有江时代的老人。但从他们这一系列的操作来看呢，我们可以清晰地定义这股新权力，他们不再是过去十年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只会喊口号搞运动的战狼，他们是真正的权谋大师啊！他们深刻理解国际政治的冷酷本质，懂得借力打力的权力法则，更擅长将外部的危机巧妙地转化成巩固内部权力、推行新路线的胜利果实。如果再进一步分析，今天时间可能也不够了，大家可以看看今天出的张又侠突然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讲话上突然开始又吹捧习近平的一个反常表现，就可以看出现在真正的这些元老派形成的一个新的中央集体战略上是如何的啊得心应手的运用权谋了。不管怎样吧，从这次啊中国外交精神病发作的这一天，我们可以对未来做出三个极其明确的预判。第一呢，就是中俄关系进入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啊叫怎么说叫正冷经热啊的漫长冰河期。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啊，双方表面上不会彻底撕破脸，经济上的往来可能还会继续，但那种无上限的战略互信，那种可以说战前通气儿的兄弟情谊啊，已经荡然无存了。在未来的全球博弈中，他们将不再是盟友，而是互相提防、互相算计的竞争者。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交系统即将迎来一场伤筋动骨的大清洗。新剧组要推行他们的再挂钩美国嘛，这个新路线呢，必然就要清除那些思想僵化、只会对抗的旧时代的外交官。像驻美大使谢峰这样的，是吧，在新旧路线转折点上公然与特使唱反调的官员就留不下来了，其政治生命已经岌岌可危。咱们可以把这个预言放在这儿，是吧，一场以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为核心的内部整顿势在必行。其实刘建超的下台啊，已经是这股趋势的重要标志了。第三呢，就是中美关系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谈判周期，川普的访华、李成刚的铺路都预示着双方中美双方将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这个过程绝不会一帆风顺，甚至会充满惊险的反复，因为中南海新剧组在外部取得的每一个进展都必然会遭到国内旧势力那个反扑和掣肘。未来的每一次中美谈判，其真正的战场都不在华盛顿，而在北京的权力核心。所以说朋友们啊，这就是大国博弈的真相，它冷酷无情，充满了这个背叛算计，但又在每一个细节当中闪烁着惊人的理性与智慧。川普在阿拉斯加专车里的一句话像一把怎么说呢，锋利的手术刀啊，精准的切开了中俄联盟最脆弱的机体。而北京的新一代操盘手则用超越我们想象的冷静和速度，为危局中的中国找到了新的，也许是唯一正确的生路。旧的盟约已经死亡，新的密约正在订立，我们所有人都是这场世纪豪赌的见证者。